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11月30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使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俄中等国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忍耐极限。中国称美中能达成协议贸易协议，但美国需有公正态度。中国科学家何建辉最近宣布成功制造全球首对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婴，事件持续引起国际关注及谴责。
At this summit, we heard an unexpected and deeply disturbing claim that human embryos had been edited.
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筹委会主席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巴尔的摩宣读大会声明，不点名批评何建辉的研究，建议调查是否属实。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不过先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巡洋舰星期一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航行，招致中国的外交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表示，美国前斯纳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航行，挑战海洋主权的声索，依照国际法维护航道的开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若干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中国对美国海军的这次行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美国海军已经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试图对传统强国的忍耐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被这篇报告称之为挑战者的国家以各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测试当今世界上强国的忍受极限，包括进行代理人战争和发动网络攻击。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到，这个星期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附近的亚速海夺取乌克兰海军的三艘船只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俄罗斯宣称乌克兰船只进入了俄罗斯的水域，虽然两国在2003年达成协议，亚速海由两国共享。乌克兰警告说，他在黑海的港口被封锁，俄罗斯建造的连接克里米亚的一座桥梁限制了能够在黑赤海峡进行船只的吨位。随着外界分析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上的会面能否缓和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表示，中国和美国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必须秉持公正态度，才能够避免两国的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评论说，和华盛顿一样，北京亦都想达成协议，并且愿意和华盛顿一起解决有关贸易的问题，但是要秉持公正的态度。特朗普总统将会在20国峰会期间以晚宴的形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不过分析人士对两位国家元首能否就缓解贸易战达成一致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说这次是特朗普总统被习近平主席设下的鸿门宴。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家安全是决定是否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每一位签证申请者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在这个之前，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对间谍活动的日益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正是考虑对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新的背景调查以及规定新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的时候表示，美国欢迎所有合法的旅行者来到美国，其中包括中国的留学生。每一位想来到美国的人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 申请者之后亦都会持续受到审查，来到保证他们能否合法来到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目前中国学生签证的最长有效期是五年，这些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签证申请者得到的签证时间是最长的期限，同时领事馆的官员有能力根据每一个个案来到限制其中任何签证的时间。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星期四，就是11月29号说，美中之间的较量不单只是实力政治的较量，更加是价值观和对未来愿景的较量。戴维森星期四通过视频对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参加中国力量研讨会的观众说，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单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守城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实力政治的较量，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是价值观和对未来愿景的较量。这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官员的讲话并不局限于军事的角度，他在讲话之中再次解释了美国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意义，他批评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做法将贷款变成债务，将会发展变成武器。美军印太司令部说，美国和印度的空军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在印度的卡莱昆达和阿尔琼辛格两个空军基地开始为期10日的合作印度2019联合演习。美国空军将会出动15架飞机和大约200名军人参加演习。合作印度联合演习在2004年开始，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两军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一项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美国之音解雇前普通话组主任。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集会在即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领导人即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会晤。特集会能否达成阻止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的协议，目前很难预料。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过副贸易代表的国际贸易专家霍利曼大使认为，两位领导人不太可能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朗普好像他所威胁的这样增加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美国国会将做出强烈反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周末能否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工作晚餐上就两国的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进行这一次重要的双边会晤之际，特朗普展现毫不退让的姿态。他星期四动身前往阿根廷之前对媒体表示，他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但是他不确定他想得到这样一个协议，因为他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比大量的钱涌入美国感到高兴。他在推文之中说，因为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上百亿美元正在涌进美国的国库，而且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此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亦表示，他极不可能接受北京方面提出的推迟明年1月1号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要求，而且在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会对另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不过就好像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指出的这样，在特朗普强硬言论和高关税威胁的背后，持久的贸易战令美国的金融市场和更广泛层面的经济付出的代价令人日益焦虑不安。星期三，一些美国企业的代表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亦表达了他们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税政策的忧虑。这些企业的代表希望美国政府知道， 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被他们的生意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大黄蜂海鲜公司高级副总裁墨尔本说，他们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金枪鱼罐头生产商，产品绝大多数是在美国生产，只有个别的原料需要从中国进口，而好像他们这样的美国公司成为贸易战的附带牺牲品。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将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提高到25%的话，这个会比公司每年增加$2,000,000的成本，而这个是他们公司所无法承受。美国投石联盟的共同发起人和发言人吉姆大亦强调，他们说这个行业根本不涉及高科技和国家安全，但是亦受到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影响。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副贸易代表的霍利曼大使认为，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实际上是对美国人征税，而且不会创造就业机会。在他看来，特朗普总统将$2,000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的举动，会引发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弹。他说，如果将关税税率恶化到25%，他认为国会绝对会采取行动，必须有一个将一些产品排除在关税之外的程序。受到关税影响的美国企业目前正在游说国会，希望通过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施压，允许他们申请自己的产品不在关税清单之列。与前两次做法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公布$2,000,000的关税时，并没有一个允许美国企业申请例外的程序。大黄蜂海鲜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墨尔本说，政府在很短时间里面就推出了这个$2,000,000的关税清单，使他觉得政府是做出这个决定时根本没有进行什么思考。一些美国官员认为，美中贸易战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冲击，以及对美国股市造成的波动，可能会为美中之间暂停贸易战奠定基础。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中两国官员的话表示，双方正在探讨签署一项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即是华盛顿暂停进一步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以换取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举行新的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一起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目前是 CNM 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集团主席的霍利曼大使认为，即使双方都希望这次峰会取得成功并为此做出努力，但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他认为他们在会晤后出来讲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正在向前进是不太可能。他认为他们可能会出来讲，两位领导人见了面，他们列出双方的重大分歧，认为找到解决办法是可能。他们要求自己的团队在今后几个月碰头，谈判人员回来之后决定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布斯塔尼说，很难知道两位领导人能否达成协议，这个重要看会谈的气氛。他希望看到的最好结果莫过于双方进行善意的谈判，找到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他说，两位领导人基本上不可能达成一个全面协议，但是他们可以为两国相关的政府部门努力克服困难，创造一条通道，阻止关税税率进一步提高。特朗普政府内部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导致双方目前为止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主张对中国强硬的纳瓦罗，本来被排除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的工作晚餐的客人名单之外，但是美国官员表示，他的名字现在又出现在这个名单上。这个安排的变化凸显了白宫内部对华鹰派人士与所谓全球主义者之间的博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项报告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由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共同赞助，来自美国和其他七个国家的学者或者政策建策者参与了这项的报告。今日在史坦福大学，报告的一些撰写人和美中关系的专家进行了一个的讨论活动。报告指出，中国广泛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来推进实现其影响力的目标， 近年嚟，佢大大加快咗投资同呢一啲努力嘅力度。由于党国嘅普遍存在，好多名义上独立嘅机构，包括中国民间社会、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都受到政府嘅压力嚟促进国家利益。负责对外影响行动嘅主要机构包括统战部、中宣部、国际联络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些组织和其他的组织得到了外交部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多个国家机构的支持。这些的组织在2018年3月合并为统战部，反映了该部门日益增强的权力。在美国的联邦和州政治中，中国寻找和培养新兴的政治家。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一些实体聘请著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团体合作。这些活动对美国国会议员及下属员工长期以来对中国访问的支持做了补充。虽然美国法律禁止外国直接参与选举，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中国利用私人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美国政治社会学者拉里·戴蒙德说，在大学校园里面，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进入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报告建议大学对孔子学院在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和规范。在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报告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尝试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的同时，他一直限制着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范。他还限制了中国和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和代表团的中国官员的访问。在美国智库里，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报告称，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尝试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的同时，亦一直限制着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模。他还对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和代表团进入中国和接触中国官员进行了限制。在商业领域，中国经常利用中国公司在国外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获得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中国让外国公司继续进入中国国内市场，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北京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在美国媒体中，中国使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几乎全部消失。他选择了现有的中文网络，并建立了自己的新网络。中国的国有媒体公司亦都在英语市场、印刷、广播、电视和网络上建立了重要的立足点。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严格限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体在中国境内开展正常新闻采访活动的能力。更加不用说通过限制和直接向中国的听众、观众和读者提供新闻，并且封锁西方媒体的中文网站，禁止他们在中国境内发布内容。在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对中国认为对其经济和军事成功至关重要的技术进行不正当的使用。除了经济上的间谍活动、盗窃以及很多合资企业合作伙伴关系所需的强制技术转让之外，中国还通过投资美国高科技公司和利用美国大学实验室开放性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新技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损失越来越不可持续。这个不单止可能帮助中国在未来的一些先进技术中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而且还会破坏美国的商业和军事优势。在世界各地，中国在美国的增大影响力的活动亦都在其他很多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这一份报告中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正在经历的现实。报告建议应对中国的挑战作出积极反应，来促进更大的透明度、诚信和互惠，强调以建设性警惕的方式保护美国的民主传统、机构和国家，
并建立一种更公平、更互惠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在即，这一次的会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这一次会晤不会改变中国影响力对美国的渗透这个长期系统的问题。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之音对直播采访高调批评中国政府的富商郭文贵的节目突然中断一事，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之后，解雇了前普通话组主任并暂停另一名雇员的职务。下面是这篇的报道。
美国之音表示，独立调查人员未有发现有证据支持这家美国政府机构屈服于北京当局压力，甚至可能被一名中国间谍渗透的指称。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星期四在发给员工的一封电邮当中宣布了这个行动。他说，该个机构在今日已经将一名普通话组的雇员解雇，并且将另外一名的雇员暂停职务一段时间。另外两名由政府雇员工会代表的普通话组员工仍然在等候有关纪律处分的决定。第五名雇员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地返回工作岗位。美国之音普通话组在中国每个星期的受众有4000万人。贝内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以这个是人事事务为理由拒绝玩出有关的个人身份，但是被长时间停职的普通话组主任龚小夏证实已经是被解雇，但是另外一名的管理人员张虎臣证实已经被暂停职务。公开指责美国之音由于北京压力而切断对中国商人郭文贵采访的龚小夏，将问题转交了给他的律师基尤立加。基尤立加表示，他和龚小夏将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手段挑战这项决定。基尤立加表示，美国之音解雇他的这项决定对任何一位相信第一修正案、新闻操守以及是美国的联邦机构独立性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冤案。而张虎臣则是表示，按照暂停职务的规定，他是被禁止和美国之音的任何人通话。贝内特在发送给美国之音员工的邮件当中表示，这项的人事行动是在进行了四项独立调查之后才采取。调查全部得出的结论说，中断采访是美国之音领导层试图落实先前已经商定的新闻标准的结果。调查未有发现有证据支持所谓的断播是来自中国政府，据称是由美国之音内部间谍驱动的压力所造成的指称。其中的一项调查是由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在国会议员要求下展开，而另外一项调查是由马里兰大学一名新闻学教授进行。一名外部律师在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之后亦都支持管理层的立场。第四项调查是由美国之音的安全部门进行。郭文贵是一位现居于美国的商人，他在2017年4月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因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高官以及他们的家人腐败的指称而激怒了中国方面。这一次的采访事先已经由普通话组讲为预告。贝内特证实，中国曾经试图封杀采访，方式是打电话给在华盛顿以及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游说他们取消采访。中国仲响到采访前夕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要求逮捕他。虽然有这些警告，采访仍然响社交媒体上实况直播，但是原本预告为3个小时网络直播的节目即是进行了大约1小时20分后，观众看到摄影镜头转向一名主持人，他是用手指划过了喉咙屏幕，然后是变黑。郭文贵后来是谴责了有关的决定，他发送的推特是表示，这个是压力来自多方的结果。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表示，破坏直播是中国情报部门在美国之音内部的一名联络人。美国之音管理人员驳斥了有关的指称，并且表示龚小夏和他的员工已经是被告知将网络直播限制在1个小时，以减少郭文贵提出无法检审他的准确性或者是无法由另外一方辩驳的指控的可能性。贝内特解释了让采访直播1个小时的决定。贝内特说，因为他已经是安排好，他们是不想取消节目，但是他们是想将出现不专业的行为几率是最小化。管理人员则是表示， 普通话组的员工被告知，他们可以将最后两小时的采访录低下来，以便经过适当的检审之后在今后是使用。但是基尤立加争辩说，龚小夏从来亦都没有是接到缩短采访的命令，而事实上美国之音在采访之后没几耐发布的新闻稿当中，将切断采访自称为是沟通失误，而不是抗命的结果。贝雷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坚称下达了命令，而且由得奖的广播记者、马里兰大学广播新闻学理查德伊顿主任马克费尔德斯坦所进行的独立分析，亦都支持美国之音管理层的决定。贝雷特的电邮援引了费尔德斯坦的讲话，普通话组未能够服从指示，这个是严重而且前所未有地违反新闻专业精神，亦是广播业的标准的行为。费尔德斯坦通过电邮证实，贝雷特准确地引用了他的讲话，但是他同律师磋商前，他拒绝进一步评论。基尤立加星期四仍然坚称，只是在中国发起了咄咄逼人的行动，禁止郭文贵发声之后，美国之音管理层才屈服，并且开始试图限制这个至关重要的采访的长度和内容。他形容这项决定是公然违背了美国之音向全世界受众提供强而有力、勇敢无畏的报道，以及信息的核心使命。但是贝雷特向员工发送的邮件表示，国务院监察长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对采访郭文贵的限制完全是基于新闻最佳实践规范，而不是由于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贝雷特还说，内部安全审议未发现有证据支持中国政府人员渗透美国之音，并且强迫对这次采访实行审查或者是将它剪短的指称。贝雷特在采访当中被问到了这项的指称，他说，任何时候你听到的指称都是说某个外部大国渗透进入一家美国政府机构并且指挥他的行动，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之音对此是非常重视，美国之音未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指称是属实。贝雷特还说，放眼未来，他是希望该个机构的行动将会显示他们的专业的新闻机构遵守最佳的新闻实践规范，不会后退，有错会改，但是如果没有错就会坚持自己的报道。美国之音期待他们的每一位员工都体现专业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11月29号星期四表示，虽然九合一选举之中有关台湾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案没有通过，他仍将在明后两年继续推动举行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入联公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十一月二十四号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期间，同时进行大选榜公投的十项公投案投票，其中前奥运田径运动员纪政等人发起的东奥证明公投案获得了大约476万赞成票、577万的反对票，未能够通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面说，东澳证明公投失败对台湾入联公投的前景造成了影响，但是他的组织仍然将会继续推动台湾入联。
中国说啊，这个连东澳证明都过不了，所以你们台独不能成功啊，不是那个国台办的记者会这么讲，那个激励我们台湾人民呢，更激起我们要推动。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在九合一选举之后说，东澳证明公投这个案件遭受到挫败，讲明拿台湾运动员的利益作赌注不得人心，搞台独注定失败。蔡明宪又说，公投前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同意东澳证明，支持以台湾作为名称申请参加包括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公投结果就出现逆转，责任是在于民进党动员并不如国民党有力。
国民党是全部反，他们动员党的力量，因为他们都晓得好几个国民党的市长，包括卢秀燕啊，他在台中就说你们要这个七八九。
蔡明宪说，国民党是全部动员党的力量，因为他们都知道有好几个市长包括卢秀燕，他们都知道他在台中就说你们要七八九十十一号公投案都是用同意，东澳证明是十三号、 13号不同意，他们都给了支持者提示，而且他们党是全部动员的。另外蔡明宪又说，相反的，从民进党蔡英文以下都没有动员，甚至有选民问民进党立委说他们要怎样去投。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蔡英文称地方选举失利，两岸维持现状政策不变。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表示，美中贸易战将为中国带来信贷风险。美国探讨建立太空军或是太空部队。特朗普总统前律师承认最新指控。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1月30号会见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的时候表示，虽然执政党的民进党在刚刚举行的台湾地方选举之中失利，需要检讨，但是民众并没有在两岸议题上面作出选择或者有重大的改变，因此政府将不会改变现状。据报道，蔡英文表示，选举之后很多人关切两岸交流，尤其是城市交流的议题，政府一向对城市间的交流采取正面开放的态度，但是希望这些城市交流不要有政治前提，不要受到政治前提的干扰。他又强调，民主选举是台湾最大的资产，亦都是台湾和中国大陆最大的差别。在星期四，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阴影之下，如果中国重新寻求信贷扩张来到刺激经济，这些或者将会导致中国的主权评级面临压力。根据路透社报道，标准普尔全球亚太区主权评级资深董事陈锦荣表示，美中贸易冲突拖延的时间越长，中国政策制定者就越有可能依赖放松贷款来到刺激经济，以弥补贸易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陈锦荣又说，他们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更加担心经济去杠杆化正是暂停。美国联邦司法部指控两名伊朗人在美国都市电脑网络、医院电脑网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电脑网络之中投放勒索的软件，并且从一些受害者那里敲诈了数百万美元，这次是美国政府首次对伊朗的黑客提起公诉。联邦检察官说，两名伊朗人萨亚迪和曼苏里涉嫌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电脑网络之中安装了 Samsung 勒索软件。
Starting in December 2016, the defendants gained access to victims' computers by exploiting cybersecurity weaknesses.
美国联邦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从2016年12月开始，两位被告人利用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进入受害者的电脑。进入电脑之后，他们通过遥控安装了勒索的软件，这个软件对电脑数据进行加密，使到受害者没办法操作他们的商业活动，亦都无法对他们的客户提供重要的服务。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和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是两个主要的受害城市。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正是考虑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太空军，亦或是一支隶属空军的太空部队，作为美国防卫太空。任何选项都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从明年开始，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获得批准将会十分之困难。在星期四，一项新指控指责麦克尔科恩就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试图投资发展一家俄罗斯房地产企业这件事向国会讲大话。麦克尔科恩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个人律师，他承认了这个新的指控。这项指控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出，他正是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美国大选。科恩负责在莫斯科筹建一个特朗普集团旗下的综合企业，在这个之前他曾经承认违反竞选的财务法。科恩向纽约的一位联邦法官承认，为了与特朗普的政治信息以及忠于个人的信息的理念保持一致，在法庭的审理期间，他谎报了谈判的时间和其他的信息。 中国有部分官员星期五反驳美国一份建议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威胁到损害美国民主价值的影响展开有力反击的学术报告。他说这些是零和博弈的心态。美国史塔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星期四公布由美国等七个国家的32位，其中很多被普遍认为是亲中学者和专家撰写的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巨大资金的支持下渗透美国的教育机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地方选举败选后，蔡英文政府是否调整两岸政策引发关注；李明哲宣判一周年之际，各界呼吁捍卫台湾自由与人权。不过先来看看学者谈中国当局严处中国科学家何建辉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科学家何建辉最近宣布成功制造全球首对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婴，事件持续引起国际关注和谴责。中国当局表示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有在香港出席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的女婴中国学者表示，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回应是比较恰当，而且已经派出专家团到深圳调查。中国当局如何惩罚或者是警戒，是树立国际科技界对中国科研管理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最近宣称成功制造全球首对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婴，被指有违医学道德，事件持续引起国际关注和谴责。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三个部门的负责人星期四，即是11月29日表示，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经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连何建辉参选第1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资格亦都被取消。新华社报道又表示，中国国家卫健委高度关注近期有关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当地和当地的政府调查核实。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晚的报道，该报记者当日到被指是为何建辉提供部分研究资金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采访。校方虽然连日发布声明，声称与何建辉的研究基因编辑无关，但是就严防记者进入校园探访何建辉的办公室。该部记者晚上成功进入何建辉在该校生物系办公室所在的楼层，但是见到有保安把守。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保安人员要求该部记者离开，而在学校门口，该部记者就目睹有闪住警灯的警车驶入校园，估计或者与调查工作有关。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曝光之后，负责研究的何建辉星期三，即是11月28日，首度公开露面，出席在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发表演讲，公开他备受争议运用基因组编辑诞下的艾滋病毒免疫的双胞胎女婴的研究过程。在答问的环节，何建辉被国际医学专家和传媒追问，质疑他的研究没有透明度和参加的父母是不是知识风险等等。何建辉一再回避双胞胎女婴的健康影响和道德问题。何建辉又透露，一共有30个研究样本培植成胚胎，但是未有交代余下胚胎将会怎样处理，只是表示临床实验已经暂停。 他在离场的时候有与会者高叫 Shame on you， 批评何建辉无耻。何建辉原定星期四下午出席峰会最后一日的其中一场专家小组讨论，但是临时表示不出席。有与会者问筹委会为什么让何建辉在峰会发言，筹委会就说峰会是唯一机会给与会者了解何建辉的研究和他的想法。峰会筹委会主席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巴尔的摩宣读大会声明，不点名批评何建辉声称培育出经过基因编辑女婴的研究，建议调查是不是属实。声明认为近年细胞基因编辑临床快速发展，但是现阶段仍然认为临床使用生殖细胞编辑技术是不负责任。
At this summit we heard an unexpected and deeply disturbing claim that human embryos had been edited and implanted。
巴尔的摩说，在这个峰会我们听到令人意外和深感不安的宣称，有人类胚胎经编辑并且植入人体，我们建议独立评估核证这个宣称，确认是不是发生过基因改造。声明重申这项研究不负责任，不符合国际准则，未有足够的医疗需要，研究方案设计欠佳，未达到保护研究对象福祉的道德标准和欠缺透明度。峰会星期四晚举办一场公众论坛，讲解基因编辑和遗传病等的问题。与会的中国学者本身是医生的英国肯特大学副教授张月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何建辉事件将人类基因编辑这个议题拉入了公众视野，他认为事件本身是一个悲剧，有很多受害者，但是某程度来讲有一个好处，就是令到公众引起了关注。
那么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有效的管理基因编辑的未来，是需要有公众的这些发声和他们的观点被采纳的。
张月月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怎样能够有效地管理基因编辑的未来，是需要有公众的发声和他们的观点被采纳。张月月表示，不同地区的公众对何建辉事件的关注点可能不一样，中国大陆的公众可能更加关心的是治疗乱象，譬如这些医院为什么会参与这些灰色地带的操作，还有科研诚信和相关的社会影响。张月月又说，国际社会尤其是科研团体，他们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中国政府怎样处理这件事。
那么中国政府怎么如何调查，然后如何采取这个适当的惩罚或者是警戒措施。
张月月说，中国政府怎样调查，然后怎样采取适当的惩罚或者警戒措施，他觉得是树立国际科技对中国科研，主要是科研管理方面的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标杆。张月月认为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回应是比较恰当，据他了解，有关当局已经派出专家团到深圳调查。张月月表示，据他了解，很多中国大陆民众对何建辉事件持怀疑、好奇、谴责和愤怒的态度都有，但是比较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公众表示支持，因为这件事情带出了很多问题，包括参与研究的夫妇的知情同意，体外受精的治疗可能存在一些灰色地带，甚至有违规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公众可能对违规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这个会很动摇公众对科技的一种诚信。
张月月说，所以他觉得中国国内的公众对违规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敏感，因为会动摇公众对科技的诚信。张月月表示，何建辉事件怀疑有违规甚至明知故犯的可能性，不应该被看成是科技共同体自我约束的失败。他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做的是 其实中国有好多相关的法律，但是公众未必知道。除了向公众推广科学知识，亦都应该向公众推广科技管理，尤其是与国际民生相关的管理。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只有公众知道了你目前的法律是什么，他们才能够有对科技有正当的或者是恰当的期待。
张月月说，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只有公众知道目前的法律是什么，他们才能够对科技有正当或者恰当的期待。所以譬如之前的干细胞实验治疗，中国有很多法律明确提出不可以在实验治疗期间向民众收费，实际上很多患者还是上了这个当，因为他们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个实验治疗是不可以收费的。张月月表示，中国有相关的法律也都应该给公众知道，让公众起到监督的作用。他又认为参与何建辉研究诞下基因编辑双胞胎的夫妇，如果他们对正常的医疗有正确的期待值，或者他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或者在过程当中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或者这件事情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地方选举结束之后，无党籍和国民党籍新科院市长纷纷表态，将推动两岸交流。这一项的发展是否将影响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朝野立委就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赢得连任的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2018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将会在12月下旬在台北举行，上海市将会派团出席。而此外，国民党籍的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当选之夜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他的意识形态，他亦都将会马上成立两岸工作小组，让高雄人可以条条道路通赚钱。至于即将上任的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欢迎大陆游客来参观目前正在台中市举行的花卉博览会，并且将会继续争取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台湾日前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惨败，执政院士从13席减少为6席，而在在野党国民党则是从6席增加为15席。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面对蓝营地方势力扩张，中国一定会加大分化力度，利用差别待遇影响台湾政治。
所以中国要做什么，我们觉得大家都清楚。比较重要
是王定宇表示，所以中国要做啲咩嘢，大家都清楚。比较重要嘅就系自己喺度做紧啲咩嘢，自己做紧咩嘅事情，令人民感受到好处，让人民知道你嘅执政系有能力噶。所以佢系觉得民主嘅选择，败选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王定宇委员仲表示，两岸政策并不是民进党这次败选的主因，再加上蔡英文不是麻烦制造者，民进党政府稳健的两岸政策或者是会逐渐调整，但是绝对不是现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以及他的当局只有放弃台独的立场，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够在两岸关系当中找到出路。马晓光还表示，欢迎包括高雄在内台湾更多的院士参与两岸交流，已经有大陆的旅游业者组团去高雄。他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方面应该以开放的态度面对陆客赴台，不应该预设政治前提，避免以政治因素干扰两岸旅游市场运作。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的儿子立委吴志扬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选举主轴不是两岸关系，但是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这个就是拼经济的重要。
是为了拼经济，两岸关系必须要和解，而不是在。
吴志扬表示，是为了拼经济，两岸关系必须要和解，而不是在统独意识上面争议，经济才是硬道理。他看好民众这次的反应，所以不理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都应该调整两岸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往来。 吴志扬仲指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造成了台海关系紧张，结果是害到大家的生活，百姓是苦，就是只能够好透过选票来做反应。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为败选负责，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之后，还透过念书表示，真正需要改变的人是他自己，将会一直是担起了败选的责任，和执政团队检讨反省，重新整队再出发。蔡英文还强调，改革本身是没错，但是在推动的同时，应该给予受到影响的人足够的抚慰。他还认为，在网络的时代，政治要明快，要有节奏感，也就是让人民有感，政治其实就是给到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当局宣判已满一周年，台湾各界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三在台北召开记者会，呼吁捍卫台湾自由与人权，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据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台北发来的报道说，纪录片导演李慧仁将李明哲事件联系到最近发生的旅美中国独立摄影师卢广在新疆的失踪事件。他说，
也许很多人讲说啊，那是中国人管他什么事，其实长期以来，不要讲说是我们看到这个卢广这个摄影家，即便是我们台湾的李明哲，
李慧仁说，或者一些人说那个是中国的，关他什么事，其实长期以往，即使是他们台湾的李明哲，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他看到了这件事情，如果将来他们如果真的和中国变成一国，你觉得今日各位仲会企喺呢一度声援李明哲咩？可能会同卢广一样，冇人会去声援。李慧仁话：默认系一件好可怕嘅事情，隐没使台湾努力三十年最重要嘅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同法治，变成泡沫。台湾嘅民主仲唔够深化，台湾嘅民主要深化。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尤美女表示，只要李明哲一日不放出来，台湾就会不断的声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这次的选举，很多人说，哎，是不是开始亲中了？不是的，这一次呢，透过所谓的恐惧的动员。
尤美女说，这一次选举，很多人说，是不是开始亲中呢？不是的，这一次通过所谓的恐惧的动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中国的手段得逞，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沉默。尤美女还说，他们要求中国释放李明哲，事实上不是只有台湾发声，他们看到国际上不管是欧洲议会、美国，甚至是联合国在他的年度审查的报告里面，都一再提到中国当局通过国家安全规定，在境内和境外实施逮捕、起诉和监禁，镇压人权人士和人权捍卫者，对这一部分予以批评，他们会联合国际的朋友继续发声，直到李明哲被释放为止。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闯佐表示，会利用在国会监督的力量，要求中央政府层级应该把握任何与中国官方有交流或者见面的机会，要求中国释放李明哲乃至在中国被失踪的外国人士，捍卫台湾的民主人权价值。林闯佐说，这个是他们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他们在国会里面持续要求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对此呼应说，此前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议，李明哲救援大队曾经呼吁台湾官方指派的代表应该在会议上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李明哲，但最后台湾派去的代表并未在会议上作出任何表示。不过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下个月将在台北举办，中国亦将派团来台。
那我想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柯文哲市长，借由这样的一个可以跟中国的高层的官方代表见面的一个机会，也应该要去为台湾的公民以及
邱依玲说，他们呼吁柯文哲市长借由这样的一个可以同中国高层官员代表见面的机会，应该要去为台湾的公民以及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讲话。针对他的任意移监和家属探监的权利一再被拒绝表示抗议，作为台湾首都的市长和中国这样正面的沟通和对话， 台湾公民李明哲去年三月从澳门入境中国时被逮捕，并且在11月28号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五年徒刑。从今年三月起，家属开始每个月可以去探监，至今五次。但今年九月之后，家属连续被拒绝探监两次。十月通过在中国的台商协会得知李明哲被移监，十一月探监再被拒。邱依玲说，李明哲再度陷入音讯全无的状态，安全及健康状态堪忧。他说，李明哲被拘捕后，一直没办法从台湾方面获取自己所需要的高血压药物。中国方面说，中国监狱的医务人员对他进行了医疗照顾，但台湾的药是进不去的。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说，经过最近几次探监发现，李明哲的身形越来越消瘦。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表示，为了对抗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的锐实力，美国必须继续利用全球贸易扩展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场活动上，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拜尔说，美国的对手正是转向锐实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办法和美国的军队竞争。虚假信息、颠覆和内部干预的策略是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普遍，他们已经成为独裁政权的外交事务的核心。共同出席活动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努尼说，俄罗斯、中国等国诉诸锐实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削弱了美国的全球的影响力。他指出，这个要求美国诉诸他们价值观和文化，重新聚焦于结盟，建立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他说，每当他有机会，他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宣扬多边协议在安全方面的好处。他表示，多边贸易协定非常重要，修订之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巩固了美国和北美盟友的关系，而白宫的内部亦都就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有所讨论。谈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努尼对美国之音说，贸易是美中关系的支柱，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以避免对美国消费者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前提是中国需要解决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诉求。外界正是密切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在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这个为两国解决贸易的纷争提供的契机。当前美国已经对中国共计2500亿美元的商品是加征了关税，并且威胁如果双方没办法达成协议，将会对中国所有的进口商品征税。努尼说，在对中国商品征税上应该有所选择，中国的全球的供应链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帮助我们的消费者和经济，所以我们应该逐个产品来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